弟兄姊妹好，我是朱乐平，向你问安。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第七章。上一次我们看到这一章倒数第二集，就是24集。那么从第23集到24集都是先知在描述在那个兵荒之后犹大将要变成的那种光景，因为人被搬走了，外军来毁坏了国中的土地，没人来耕种，所以农业就变成了牧业，就是人无法去种农产物了，那么就去牧放牛羊了，那么这样子田地就更加的荒凉了。结果呢，那些地方就慢慢的长出荆棘和芥蒺来了。所以24节说，人上那里去必带弓箭，因为遍地满了荆棘和芥蒺，野兽来了。那人要带防身的武器，所以要把弓箭带了去。然后25节就讲到另外一件土地如何的荒凉的事情，他说所有用锄刨挖的山地，你因怕荆棘和芥蒺，不敢上那里去，只可成了放牛之地，为羊践踏之地。所谓用锄子刨挖的山地，是讲的那种在山上的梯田，在那个上面呢，平常都是无法把牛啊弄上去去耕地的，所以要用锄子去刨挖那个地方的山地，可以说是最花费人工去开垦的这种土地。那些地方也只有任凭它去荒废了，因为缺乏人力，没人了，那个地方终于就长出荆棘来了，就不再能够去种农产物了，那么只可成了放牛放羊的地方。所以这几节圣经就是描述在亚述大军来了之后，把犹大整个的国家都给搞毁了。这个是先知预言犹大，你不去依靠神，你去依靠外面的人，那么你找得来的那个外面的人也许解决了你暂时的外面的侵略，但是那个人比现在所侵略你的这个敌人还要厉害，对你所造成的那种破坏还要更加的严重。好，我们现在来看第八章。第八章就是讲到亚兰、以色列以及犹大将要有的一些的遭遇。先知就劝，在这一章里的就劝犹大，你需要去敬畏依靠耶和华的神，你不要去找外面的强国来做你的后盾，因为你这样子的话，你的后果就更加的可怕。那么第一节到第四节是预言亚兰跟以色列他们的同盟一定会崩溃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还记得犹大的眼前的问题就是以色列联合了亚兰来侵略他，他说这个是靠不住的，一定会崩溃的。那么第五节到第十节呢，就讲到在亚兰跟以色列两国的灾祸跟他们的后果是如何。因为犹大去请了亚书，亚书终于把亚兰跟以色列那两个国家灭亡掉了，跟着这个亚书本来就应该要来攻打犹大的，幸亏有神与犹大同在，保守了他，让他能够免去了亡国的灾祸。那么从第11节到23节，先知就劝勉犹大人， 你要敬畏神，仰望神的话。在这一章的最后一节，就是希伯来原文里头第23章的最后一节，不知道为什么中文翻译的人就把它放到第九章去作为第九章的第一节，所以第九章的第一节原本是应该是第八章的第23节，我们现在从第八章第一节来开始往下看。我先把第八章的第一节的第八节读一下，让我们知道这里的到底是讲些什么。这是我们中文这样子来分段的。耶和华对我说，你取一个大牌，拿人所用的笔写上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我要用诚实的见证人祭司乌利亚和耶比利家的儿子撒加利亚记录这事。我以赛亚与妻子同时，他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我说，给他起名叫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因为在这小孩子不晓得教父教母之先，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掳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信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涨夜翻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好，我们暂时读到这里，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一节就是讲到第七章前面第七节第九节的预言，在这个地方好像又重新来述说了一遍，而且是用一样东西来做证据的。我们来看这里怎么说，说是耶和华对我说，这是先知的口气，那他是神对我说，你取一个大牌，拿人所用的笔写上这么一个古怪的几个字。这个地方的大牌有多种的翻译，有些说这个地方的大牌其实是讲的一个大的石碑，也有的说这个地方是讲的一个皮卷子，一个羊皮做的卷子，这个我们不管，反正就是上面可以写字的。我相信多半是翻译成为疲倦的，我们看英文的许多的翻译都是讲是一个疲倦，然后用人所拿的笔，这用人所拿的笔，有的地方假如说是解释这个地方是用石碑的话，这个地方的笔就是用一支铁笔，用那个铁所做的那个笔，就是可以在这个石碑上的雕刻字的。那么假如只是一个疲倦的话，那么就是用普通的笔，或者说在小字里的我们看到啊，像用人常用的字，就是用普通的字了，普通人写的这种字体。这上的怎么样呢？写上了这么一个古怪的名字，这个古怪的名字啊，是四个字合起来的。当然这个名字是有意义的，我刚才讲这个地方所说的话其实就是讲到前面第七节到第九节那里所说的预言。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呢？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马黑尔的意思就是下面我们看中文翻译的人把小字注在下面，说明了这几个字 它的意义是什么？他说马黑尔的意思就是掳掠的意思，沙拉勒这个意思就是很快的就要来到。那哈斯呢，就是讲的抢夺，巴斯就是快要来到的意思。所以这个名字是四个字合起来的，这四个字合起来的意思就是掳掠苏林，抢夺快到。那么掳掠苏林，抢夺快到，就是指着前面在这个第七章里面所说的亚兰跟以色列他们将要来到犹大。但是呢，在那个地方告诉他们说，这掳掠这抢夺是不会太久的，快到了，但是很快也就会消灭了。所以先知这样子说，耶和华要他来找一个皮卷，把这几个字写在上面，写在上面做什么用？第二节就说明了，他说我要你把这个几个字写在这里做一个证据。做一个什么证据呢？就是将来这件事情实现了之后，你就知道我曾经说过这句话，因为这件事情是记载在将要发生的这件事情之前你所写的。而且神说我要找两个诚实的见证人来作证，这两个见证人神指定了，一个是祭司乌利亚，另外一个是叫做撒加利亚，他是耶比利加的儿子。那么这两个人是谁？那乌利亚这里已经说明了，他是个做祭司的。那么耶比利加的儿子撒加利亚是什么人？那么有两个说法，我们先来看一看乌利亚是个什么样子的人。乌利亚是在列王记下十六章那里第十节曾经提到这么一个人，他是亚哈士王上大马社去迎接亚述王提格拉匹利色，在大马社看见一座坛，就照坛的规模样式作法画了图样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乌利亚是亚哈斯王的那个时候做祭司的。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亚哈斯曾经到大马社去迎接亚述王提格拉比利时，就是当亚述王到了大马社的时候，亚哈斯曾经去跟他见面，因为是他去把亚述王请来攻打大马社的。至于撒加利亚的这个人，他是什么人呢？有的人说他就是在历代之下二十九章第一节那里所说的，是亚哈斯的一个岳父。我们来看在历代志下二十九章第一节，西西家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五岁，在耶路撒冷做王二十九年，他母亲名叫亚比亚，是撒加利亚的女儿。西西家是亚哈斯的儿子，那么他的妈妈就是亚哈斯的妻子。亚哈斯的妻子的父亲当然就是亚哈斯的岳父了，所以他的名字叫撒加利亚。只不过在这里我们看中文把撒加利亚用另外一个雅字来翻译，因为什么呢？撒加利亚在以赛亚那个地方用的那个雅， 那个撒加利亚是后来有一位先知，我们在圣经里的有一卷书叫撒加利亚书，是不是？是这个，所以其他的撒加利亚都用这个雅字来翻译，其实在希伯来原文里这是同一个字的。那么这是一种说法，但是还有的人觉得这个地方的以赛亚这个地方所说的撒加利亚其实不是指着亚哈斯的岳父，乃是指着另外一个撒加利亚。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历代志下29章第13节那里有这么一个人。29章13节这里说，以利沙反的子孙申利和耶利，亚沙的子孙撒加利亚和马探亚。亚沙的子孙撒加利亚其实就是以赛亚书里的所说的撒加利亚。为什么？因为亚沙他是一个利未人，他也是在圣殿里的侍奉的。亚沙这个人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利未人，我们看到在诗篇里头都有他的后代所写的诗篇，这个人是相当有名的一个利未人。所以神要以赛亚找了来做证人的，可能不是那个亚哈斯的岳父，而是指的这个亚撒的子孙撒加利亚。因为这样子这个人的身份跟祭司乌利亚的身份就相似，那么就更可能是神所找的来做见证的。那么我们看到在中文圣经里的，甚至于在英文的钦定本的翻译本里的，都讲到是祭司乌利亚跟耶比利家的儿子亚撒利亚是请的来记录这个事的。其实啊，原文是说到这两个人是请的来为先知所记录的这件事情来做见证人的。所以真正第二节他所讲的，他说我要用两个诚实的见证人，祭司乌利亚和撒加利亚，来见证先知以赛亚所记录的这件事。原文是这个意思，因为记录是先知在记录的，因为是神要他拿笔来在那个皮卷上写上这么一个古怪的名字的。这个古怪的名字里的所讲的话，就是指着那个快要来到的强敌，他的情形是怎么样。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第三节，第三节这里说到先知以赛亚的另外的一个儿子，但是我以赛亚与妻子同时，这个妻子我们看在小字里的原文做作女先知，等一下我要讲讲这个里头还有一些故事在这个里头。那么这个孩子很明显的他是先知的一个第二个儿子，因为在第七章里头他已经有了另外一个儿子，另外那个儿子的名字也是神给他的，叫做斯雅亚书，那个儿子的名字就叫剩余的要归回，是一个预言。现在神又让他有了第二个儿子，他生了第二个儿子，神给他起的这个古怪的名字，这个古怪的名字就是神要他写在那个皮卷上的那个古怪的名字。弟兄姊妹，我常常想到做神的先知也有的时候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常常神 给命令要先知去做见证。我们看到在先知以赛亚的身上发生这个事，这个我们会发现后来在另外啊，耶利米先知啊，还有啊，以西结先知啊，他们身上都发生一些古怪的事情，就是神常常要这些先知去做一些好像违反常情的事情。你看，生了一个儿子，叫这么一个古怪的名字，但是 是神的意思，要他叫这个儿子这个古怪的名字，好让他来做见证，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么有的人就说，这个儿子其实就是第七章里头的童女要生的孩子，他的名字神跟他讲说就要叫以马内利。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是一种猜测，没有什么根据的，我们找不到任何的证据，这除非我们可以从一些乱七八糟的悲观野史上也许讲这些事情，这些是完全不可靠的，所以我们不要去看重这件事。那么后来天主教有一个神学家，这个神学家很出名的，他的名字叫 Jerome， 叫耶鲁米，叫耶鲁米。他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他怎么讲呢？他说这个妻子的原文就是前面我们说的那个小字，你都不是讲说是原文把这个妻子作为是女先知。他说其实这个所谓的女先知就是指着圣母玛利亚，就是指着圣母玛利亚。而此地所说的我，所以说我与妻子同时，你看以赛亚这个字原文里头没有的，这是后来翻译的人把它加上去的。所以这个尤如米他在讲，他说这个地方的我是圣灵他自己称的，那个妻子他的原文是女先知，就是指的圣母玛利亚，所以啊，他在生那个孩子，那个孩子叫以马内利。弟兄姊妹，这些根本是不可靠的，天主教的那人他们故意的要把这个玛利亚讲的那么神奇。那么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看第四节。